列宁明白了，他是不愿意让伊万诺夫娜听见。
伊万诺夫娜，请你出去一会儿好吗？
我的牛奶在炉子上呢。
不要紧，我来照管。啊，您放心，不要紧。现在你可以跟我说了吧？我在等你。你看啊，你来找真理，你不把全部都说出来，我们怎么能再谈下去呢？
那么好吧。你吃的粮食哪里来的？农民。谁用血汗种出来的？农民。谁把粮食辛辛苦苦地收割到家里来的？还不是农民吗？
你说的不对，你所说的农民是根本没有的。我说只有贫农，还有中农，还有富农，对不对？
不，不对。有正直的农民是主人，也有无赖。
无赖是指贫农，
这是根据你们的说法。我说是无赖，
照你们说是主人，照我们说是富农。富农，他是农村里的剥削者，他们想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工人跟穷苦农民建立的政权。但是你们富农绝不会成功的。
你听我说，列宁公民，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我们没有城市也能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棉布，我们就穿土布。要是不给我们皮靴，我们就穿草鞋。对，要是农民都不种粮食的话，
你想用饥饿来威胁吗？
你以为不是吗？试试看
啊、哎、你画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可是你画得太坏了。原来是你到我们这儿来是为了要向我们宣战的。
你是有学问的人，你当然明白了。
那么好吧，请你记住，告诉那些派你到这儿来的人，不是后台也可以的。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谁也不能妄想叫他开倒车。当你们这些富农存在一天，就必须得要给我们粮食吃。你要不给，就强迫你给。对对对，你要用武力就要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我们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请你记住好了，
我的老爷，我们会记得住的。
好的，我们就算说定了。鲍布列夫同志，把客人送出去，
向您告别了。
用不着你来这一套，快走吧。
秘书鲍培列夫把这个富农送走了。列宁看见斯维尔德洛夫进来了。
你听见了吗，雅科？
这是富农呀。
对，他把丑恶面目暴露了。
他怎么到这儿来？
他说的是真心话，想试探一下我们苏维埃政权会不会让步。这倒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要注意，是社会革命党的口号。
完全对，是社会革命党的口号。贫农嘛叫无赖，俄罗斯是个农民的国家，农村嘛没有城市也能活，简直是乔尔诺夫的改头换面。你会煮牛奶吗？
煮牛奶
啊，
会煮牛奶。
它快开了吧？
嗯，还没有。
怎么没有？已经起泡了吗？
无所谓。
嗯，你怎么知道它无所谓的？
放心吧，弗拉基米伊利基，我做你的顾问好了。
嗯嗯，好好，那你负责了。你瞧，有人说我们太严厉，真笑话。我们其实一点也不严厉，我们太软弱了。
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不必客气。
对，你说的对，富农们快要向我们开火了。我们的政权有时候像牛奶，倒不像铁。雅科夫，牛奶扑出来了。这就是起泡的作用
啊。列宁看见老奶奶伊万诺夫娜进厨房来了，急忙拉着斯维尔德洛夫回办公室去了。伊万诺夫娜看见锅里的牛奶已经溢出来了。
我的天哪！
是我？不不不， 我们不是早就已经说过了关于废除不动产私有制的这个公告明天应当公布的。是啊，那就是说明了政治局势是非常的紧张，所有反革命的混蛋们在疯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公告明天应当发表。不不不不，我们不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多加考虑的。再见。啊，进来进来，快进来，瓦西里同志。
列宁正在办公室打电话，瓦西里从查理金运粮食回来了。
你好啊，好朋友。
你好，瓦西米耶维奇。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来吧，快进来，来进来坐。请坐，这儿坐舒服一点。来来来，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你不是已经仔细看过我了吗？
啊，你瘦了，一定是路上辛苦了。等一等，等一等啊！来吧，你吃吧，一定要马上把它吃掉。
已经吃饱了，吃了。
真的？
是的。
那么你对着我看一看。啊，那么好吧。粮食运来了没有？
运来了，一共装了90节车厢。
那好极了，瓦西里同志，你现在可以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我到查理金正是沃罗西洛夫突破科萨克的包围线，冲向顿河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给了80000普特的粮食组织护粮队，派我送来还信。
完了吗？
是完了。
怎么？我听说你在路上被包围，经常作战，富农们向你开火了。
那是免不了的。
你说的很简单，可你瘦多了，瓦西里同志。
列宁拿着斯大林的信走到地图前面。
瓦西里同志，你应当找吉伦斯基，今天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你家里怎么样啊？小孩挺好玩。瓦西里同志，
怎么瓦西里不回答？
瓦西里同志，
列宁抬头一看，瓦西里已经晕过去了。
这怎么了？瓦西里同志，你怎么了你？
列宁按电铃叫来了秘书。
你叫医生立刻就到这儿来。
列宁接过电话。
喂喂，过一刻钟再打来。
列宁正关切地看着瓦西里。医生来了。
啊，安德烈，你来得好。
你好，弗拉基米，
请你看看他怎么了。
别着急，没什么，弗拉基米耶维奇，他是给饿昏了。
哦，我就猜着了。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他就会醒的。
可以给他吃吗？
可以的，最好给他热茶喝。
波夫列夫同志，就请你想办法倒一杯热茶，一定要放糖。
好的。
你知道吗，医生，这一次就是他给我们运回来了80000普特的粮食，啊，累成这个样。
瓦西里醒了。
来啊，你喝一点茶，瓦西里同志，你喝一点茶，喝一点啊。哎，来吧，你吃面包吧，吃点面包啊。
我没什么。我
对对对对对，我们一切都已经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安德烈，上这边来啊。
列宁把医生拉到另一间屋去了。这时候，瓦西里拿起面包，大口大口地吃着。过了一会儿，杰尔仁斯基来了。
瓦西里同志。
你好，菲利克斯·埃德蒙德维奇。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来的正好。你病了？
没有。
路上辛苦了？
不，有点累。
我跟你说，今天下午5点派你担任很重要的工作，你去跟马卡罗维同志去联络一下。
好吧。
去吧。时间还早，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瓦西里怀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胜信念走出门去。这时候列宁回来了。
你好啊，菲利克斯·埃德蒙德维
弗拉基米利奇，我要到彼得堡去。
发生什么事？
乌里茨基被刺杀了。
乌里茨基被刺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鲁特科夫斯基他们一伙干的。这伙匪徒正在策划他们下一步的阴谋。
乌列茨基给打死了。
知道了，
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动手？
彼得洛，你来解释一下。
低头坐在一边的彼得洛夫仍然沉默着。
你当时在场吗？
在呢。
为什么不开枪？
是在问你，彼得洛夫。
我不能。为什么？
我不能。他一走上讲台，开始说到我们工人，每句话都很明白，拿我们的生活举例，说的全对，我不能打死他。
哎，好朋友，你需要休息了，你回家去安安静静的休息吧。回去吧。
他是为工人。
明白明白。好，再见吧。再见。
鲁特科夫斯基把彼得洛夫送出门去，回过身来交给了索克林斯基一个任务。
这是个很危险的人，索克林斯基，你把他解决了吧。
现在
不要在这儿干，你把他送得远一点。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要刺杀列宁是不能够派工人去的。
你估计这样才能影响全世界。
我估计了又怎么样？
怎么，今天要解决列宁吗？
今天。
一定能保证吗？
保证。我亲自和布哈林谈过，他急于要成功。卡普伦呢？
在这儿。
走吧。
鲁特科夫斯基和诺维科夫两个人来到女特务卡普兰的屋里。这个魔鬼一般凶恶狠毒的女特务这时候正叼着香烟躺在床上。当鲁特科夫斯基走到她身边，她神经质地猛地跳了起来。
坐下。班尼卡伯兰。
啊？
派你去。
几时啊？
今天。班尼，
给我手枪。
诺维高，给他手枪。你把这个装上。怎么回事？
大概是索克林斯基。这是你的命令。
饭桶，我叫他送远点儿。
卡普兰把子弹用手一颗颗排列在桌子上，被鲁特科夫斯基看见了。
嘿，当心呐，有毒的。
8月30号这天下午5点，敌人们真的都钻进了勃朗纳路2号，契卡的同志们就埋伏在2号的对面，把整座房子全包围了。指挥这场战斗的是瓦西里。
35个，36，37，瞧呀，马图伊夫，
嘘，静一点，大家要静一点，要记住，有信号就开枪。
马特维耶夫顺着楼梯走了上去，一个间谍悄悄地从一边钻了出来。
你从哪儿来？
科斯托罗马，
亚拉斯拉夫，请吧。
铃声之后，门开了，出来迎他的是康斯坦丁诺夫。
我们都在等你，
你知道事情真多，一会儿这个卫兵找你，一会儿那个有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马特维耶夫走进屋子，他绕过桌子，和屋里的每一个人握手，并且努力记下他们的名字和面孔。
马特维耶夫，
你好。
你好。Barkansky。
什么？
Barkansky，
谢你。
康斯坦尼诺夫开始主持会议。
我们决定在今天晚上发动了。
今天晚上几点？
军官先生们，我们没有别的信号，队伍在半夜1点半集合，大家都要准备好，请大家对准表，现在是5点25分。任务大家都明白？
明白了。
队长先生，你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在2点把克里姆宫的大门打开。
是的。
诸位军官们还有问题吗？
我有。我提议除了斯派斯基大门，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
不要。
是的。
还有问题吗？
都有谁参加我们的新政府呢？
有社会革命党，还有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和皮亚达科夫，另外跟我们合作的有托洛斯基、兹诺菲耶夫和戈米涅夫。
为什么指定在今天发动呢？
这时机正好呢，切伦斯基不在，他为了乌里斯基的刺杀案到彼得堡去了。
他还没有到彼得堡，急什么？
他一到那儿马上就要回来的，因为在半小时以内就要杀死了列宁。
马特维耶夫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团长先生，
是。
你应当立刻就到司令部去。
哎呀，我的计划书丢到哪儿去了？我去一下，马上就来。
鲁特科夫斯基挡住了他的去路，康斯坦丁诺夫也过来。
是马特维耶夫。
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吧？
是认识，还是在？
哎，你上哪儿？
我的皮包丢了，克里姆宫卫队的计划。
原来这样，这个。
抓队长！
马特维耶夫一拳打上去，康斯坦尼诺夫的嘴角流血。一群白匪军官都围了上来，马特维耶夫用脚踢开一个，又用拳头打倒一个。
请你们轻点，
你们要这样掐死他，要掐住他的喉咙口。对对呀，对，掐死他，掐死他，对对对，打住他。
最后他挣扎着跳上了窗台，叛徒们急眼了，慌忙开了枪。
Woo!
维也夫从窗口跳下来，正好遇见瓦西里。战斗打响了，契卡的同志们在向这个反革命黑窝射击。
瓦莎，我说，你说，快说呀！你说，我会懂的。
瓦莎，快去救列宁！快去呀！快去救列宁，瓦莎！
布林，布林诺，你听我指挥，射！嗨，谁在那儿？行走。
叛徒辛卓夫跑了过来，
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给他包扎起来。
瓦西里把马特维耶夫交给了辛卓夫，他去救列宁了。马特维耶夫在昏迷中误把辛卓夫当成了瓦西里。
快通知切伦斯基同志、图罗斯基、卡米夫、布哈林是叛徒。
敬点圣地，
去看。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打死了卫队长马特维耶夫之后，正统领康斯坦尼诺夫从墙上跳下来，辛卓夫把康斯坦尼诺夫放跑了。这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门前，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又缠住了列宁。
布拉迪米利奇·乌利斯基死得多可怕，
你要负责的，对于他的死你是有罪的。
布拉迪米利奇，你要把这样一个可怕的罪名归我布哈林。
对的，是你。难道你还要我把你当着小孩子吗？你腐化党，你分裂了党，敌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打击我们。可你就看不出这些现象的联系，就像这样，你布哈林还算是辩证学者。
你听我说，弗拉迪米利奇，
你对布雷斯特和平条约的反对牺牲了我们多少同志？
弗拉迪米利奇，
难道我还要相信你们左派吗？难道我对你们的行为就不做政治的骨架吗？难道你还要我个人相信你布哈林这样一个人吗？
弗拉迪米利奇，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的。我们放下武器了。弗拉迪米利奇，我们停止一切派别之间的活动，预备跟中央委员会携手合作，合众共济。
你说过多少次？
我懂，弗拉基米利奇，我向你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很高兴的喽，吉尔同志。
那么和解了，弗拉基米利奇。
吉尔同志到米哈尔索纳工厂。
你是到列布尔托夫斯基列兵厂吗？
不，到米哈尔索纳工厂。
好，祝你成功。向工人们问好。
列宁的汽车开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向右边开去。瓦西里的汽车赶到了。
停停！报告，
什么事？
列宁同志在哪儿？你知道吗？
出去了。
上哪儿？
开会去了。
在哪儿开会？
大概在列夫托夫斯基。对，列夫托夫斯基列兵厂。
列夫托，
明明是米黑尔索纳工厂，布哈林这个叛徒却说是列夫尔托夫斯基练兵场。结果瓦西里的汽车向克里姆林宫大门的左边开去，瓦西里抢救列宁的时间就这样被耽搁在路上。列宁正在向工人们演讲，女特务卡普兰来到了米黑尔索纳工厂。
谁在演讲？
不知道。
你送谁来的？
演讲的人我怎么知道呢？
车夫会不知道。
女特务卡普兰碰了钉子， 无奈只好挤进会场去。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的暴动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这些个暴动都是由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金钱所供养所支持的，是由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所组织的。这里就有一个证明，你们都已经知道，乌列斯基同志今天在彼得堡被暗杀了。这种卑鄙的把人暗杀的行为，正是社会革命党党徒的特色，还有富农的暴动和捷克斯拉法克俘虏的叛乱。所有这些向我们进攻的战争，向北方、向东方与南方，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惨重的伤口在流着鲜血，我们正处在……
这时候有人递给列宁一张纸条，列宁看了一眼，继续着他的演讲。
我们正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我们的挨饿，煤和煤油的来源被切断了，
粮食全给干涉军抢走了，我们有一个亲戚，
废话，
别急，
听
列宁同志说。
啊，同志，关于粮食的问题，等一会儿我再回答你好了。同志们，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我们的革命正在前进，正在发展和成长，可是我们的斗争也是正在发展着和成长着。我接到一张纸条子，你们大家听我来念一念。你们的政权反正是不能维持的，你们的皮将要剥下来做补面。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同志们，我看出这些字不是工人的手所写的，恐怕写这张纸条子的人，我看他未必有胆量敢跑出来站在这儿，
让他出来试试看。
对的，同志们，我猜他是不敢出来试一试。同志们，当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是说当整个阶级在灭亡，他和一个人的死亡根本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亡后尸首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乌列斯基同志的被刺杀，说明了反革命对我们的白色恐怖。安静一点，同志们，安静一点，同志们，被人民意志所判决的叛徒们，一定要无情地消灭他们。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列宁在几千群众的簇拥中走着，女特务卡普兰抢先走出会场，
慢点，不要急。
叛徒莫维科夫在列宁身后挡住了工人群众。
让列宁同志先走，不要推我，大家不要挤我。
列宁正和几个围着他的工人在汽车前谈着，女特务躲在汽车后面，凶恶地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开了枪。幸好这时候瓦西里赶到了，他拼命追赶着逃跑的女特务。终于在大门口抓住了他，瓦西里用力把女特务推到工人们面前，又去救列宁了。莫维科夫正在逃跑，也被工人们揪住了。瓦西里把列宁抱在胸前，送他上了汽车。汽车开走了，这时候女特务被压了过来，工人群众怒吼地围上来，要抓他打他。一个老奶奶揪住了女特务的头发，在人群的拥挤中，女特务被押走了。夜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四周围满了工人群众，人们在急切盼望着列宁的消息。
就是在几小时以前，敌人曾很凶暴地刺杀列宁同志，他们这种残杀伟大领袖的阴谋，工人阶级回答是：我们要加强团结起来，我们要严厉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10:45，
病房里医生们正在积极抢救列宁。
你好啊，吗啡
注射了，
脉搏
瞧，骨头断了。
痛吗？把手按着。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痛吗？
第一颗，第二颗呢？
撕开，快一点。